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GAA 的话其实算是在珠宝行业内，包括是特别是钻石行业内最权威的一个证书，因为呢钻石它的 4C 分级其实就是这个机构他们推出的，所以之后钻石的颜色净度啊这些的一些 4C 分级呢，所有的都是按照 GAA 的标准来的，当然也有其他的鉴定机构，但是因为 GIA 它推出了 4C， 所以大家还是比较认可 GIA 的。那么从 GIA 这边考了这个珠宝鉴定师的一些证书之后呢，可以从事很多，比如说珠宝的销售。那珠宝销售的话，就会对珠宝有更深入的了解，也可以更好的让客户知道一些珠宝的知识。如果说比较乐于从事幕后的工作的话，其实可以去一些鉴定机构，包括可以去 GIA 的部门专门去做比如说来出一些证书啊这样子的一些工作。 GIA 它在美国，在香港，然后在很多地方它都会有一些机构。那么其实如果想要读中文版的GIA 的话，现在中国内地也有一些地方一些机构是可以有 GIA 的老师来教的。如果说英文比较好的话呢，可以在最近的话就是香港，香港的话它是全英文的教学资料。当然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读这个东西，那么 GIA 也有推出远程教学，就是你可以自学，但是你需要去他们的实验室，可能要再学7天然后进行一个考试也可以。
就是说它是一个课程，大概要读多久时间呢？
如果说是钻石的话呢，可能要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但是前提是你可能需要每一天都要去，或者是连续一周要去很多天。当然如果是远程教学的话，可能它的时间会拉得更长，因为考虑到你需要自学，自己看一些 video 这些东西，那可能会超过1年多的时间要自学的话。
那在我们不是很专业或者是说了解钻石的时候，在购买钻石的时候要关注哪些方面？
如果说是对钻石是完全都是一个不是很清楚的一个状态的话呢，可能大家一般都会首先店员会问你啊，你要多大的钻石啊，然后你喜欢什么样的颜色，你喜欢什么样的净度。那么其实我个人觉得可以用肉眼直接能看到的可能就是颜色这一方面了，因为其实如果是外行的话，可能会通过2只不同颜色的一个级别的钻石来看得出来，可能这一颗白一点，那一颗可能黄一点，需要有一个对比。当然你受过一个专业的训练的话呢，其实你裸眼就是可以看出来的。但是净度就比较复杂，因为净度是需要用放大镜去看，那么可能初学者他们对放大镜的使用也不是特别的了解，所以说会比较难一些。其实钻石的颜色的话，它算是有一个界点是在于基色，基色是属于不白也不黄的一个颜色，那么低色呢是最白的一个颜色了，通称为就是钻石颜色的最高级别。那么如果是净度的话呢，净度最好的话就是无瑕的，就是内部基本上用显微镜看也是看不出来的，他们称为 FL 或者是 IF 级别，是完全比较干净一点的。那么如果说日常佩戴呢，我其实觉得买一个VS 级别或者 SI1 级别的已经是比较性价比会高一点，因为 SI1 的级别部分的钻石呢是属于 eye clean， 就是在肉眼的观察下是看不到内含物的一个级别，如果用放大镜当然可以看得到，那么这样子日常佩戴也不会影响到一个美观。如果说最顶级的钻石，我们在尺寸 carat weight 它的克拉数都一样的情况下呢，可能就是净度要最好，当然它的切工需要非常好的一个切工，都是完美的 excellent 的一个切工，那可能需要没有荧光，其实有一些钻石它们是含有荧光的，钻石也会影响到钻石的一个价格。最后呢，其实说到 比较稀有的，那么就会属于 type 2的一个级别的钻石了。因为这个级别的钻石呢，它是属于里面不含有氮元素的，没有那种 gas 在里面。全球的话，钻石可能只有2%的钻石是属于 type 2A 级别的这样的一个钻石。大多数的其他的钻都是属于 type 2B 的一个级别，就是里面会含有氮气。
那如果涉及到有颜色的话，有哪几种是在澳洲我们能买到的，然后就是特别稀有的？
其实如果说到比较入门的一个彩钻的话，大家可能都会去买黄钻，因为黄钻算彩钻里面比较入门的级别。当然有一些品牌他们会有很多的黄钻出现在他们的柜台里面，因为黄钻是比较普及，而且它相对于其他颜色的一个产量会多一点。那如果在澳洲的话，最有名的其实就是粉钻了，因为澳洲的阿盖尔的粉钻算是全球最有名的粉钻矿了，而且它在2020年这个粉钻矿它就要关闭了，所以说目前全球的粉钻最稀有的还是澳洲生产的阿盖尔的粉钻。
你刚刚提到澳洲也是产钻石的，那主要是分布在哪些不同的地方呢？每个地点不一样的话，产的钻石有没有一些区别？
阿盖尔矿的话算是澳洲主要产钻石的一个地区，只不过阿盖尔矿它有产其他颜色，它有产蓝色的钻，它也有产黄钻，当然它大部分产的钻是属于一些咖啡色香槟色的钻会多一些。那么为什么说它的粉钻石比较稀有，是因为它的粉钻呢在它整体的一个产量里面只占1%，所以说它会比较稀有。但是澳洲的这个地区呢，它的这个金伯利地区的这个矿石的这个钻矿，它其实有产其他颜色的钻。对，
所以我们在购买钻石的时候，这个产地重要吗？会不会影响到价格？
其实钻石的产地并不是一个太考虑的一个因素，因为其实 GIA 它已经对钻石有一个标准去对它进行一个鉴定的一个级别，那么所有的钻石的价格都是根据它的 CC 的标准来进行一个分配的，就是无论你什么产地，它都有非常好颜色的钻石，它也有颜色可能低一些等级的钻石，但是它们都是通过一个 4C 分级来进行一个鉴定。它跟一些彩色宝石不一样，像彩色宝石就会比较考虑产地，因为会影响到它的价格。比如说现在已经关闭的克什米尔的蓝宝石，它的矢车菊的蓝色它就会非常非常的贵。那么像哥伦比亚的祖母绿就会比赞比亚的，如果是同等的其他级别都差不多的情况下，那么它的产地会影响到它的一个价格。
那我们在购买钻石的时候，其实看到很多的品牌，就是说它的保值效果，或者是说在今后如果说想要出手转卖，从这个角度来想的话，是不是值得我们去付这个多余的钱？
我们在业内会大家都是知道，就是说钻石其实它是被几家非常大的钻石公司挖钻的这个公司比如说戴比尔公司，这些他们是垄断掉的。其实钻石它本身是没有一个品牌在的，在任何的地方都可以买到这颗钻，但是它成为一个品牌的一个产品，只是因为品牌给了它比较特别的一个设计在里面。那么当我们去购买一些品牌的钻石的时候，我们更多的买的其实是一个设计。如果说收集品牌的珠宝它会不会升值哦？其实我觉得并不会有多大的升值，除非它是一些名人佩戴过，可能你有一个项链是英国女王她有佩戴过的，那它的意义又是不一样的。
不光光是钻石，现在很多人都会投资一些珠宝，包括像一些古董的珠宝。什么样的珠宝在你看来是值得投资，能够保值，甚至在今后会升值的呢？
我们称为世界五大名贵宝石里面，一个就是钻石，一个是亚历山大金绿猫眼石，一个是红宝，一个蓝宝，加上一个祖母绿，这些我们称为世界五大名贵宝石。那么其中的一些宝石为什么，首先我们会看比如说彩色宝石就是除钻石以外的，那么祖母绿、红蓝宝这一些彩色宝石，其实一方面是要它非常大，因为 挖出来的这些矿要特别大的，那么可能它的卖价才会比较高。比如说像一些缅甸的红宝石，一些鸽血红，可能你有一克拉的鸽血红有非常多，但是可能你要找一个20克拉的鸽血红，那就是非常稀有，那这就是值得投资的时候了。包括之前我有提到过克什米尔的石车菊蓝宝石，那么这个地方的矿它都已经关闭了很久很久了，那么它的蓝宝石仍然在市场里面流通，那么它的价格就会越炒越高，因为它已经不再产出蓝宝石，但是它的货其实也就只有这一些了，那么这个也是值得投资。所以我们会看，一是看这颗宝石本身的一个质量是怎么样的，颜色啊、级别啊、火彩啊，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它的产地，它的产地这个矿它是不是快要关了，或者是这个矿你估计它应该没多久它就快关了，那个时候其实是一个比较值得投资的时候。但是更多的人他们会有一个远见性，就比如说现在的粉钻矿明年就要关了，但是其实可能10年之前已经有人从那个地方买了粉钻，但那个时候的粉钻跟如今的粉钻的价格又是不一样的，那么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投资了。
就是还是物以稀为贵的。那我们在澳洲的话就会盛产哪些不管是游客也好当地的居民也好可以去入手的一些宝石是值得收藏的？
首先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澳洲的粉钻，因为它真的非常漂亮，而且它带有紫粉色，甚至有一些是红钻，那么每一年都会有几十颗的所谓的竞拍的一些粉钻会产出，那么今年也是最后一年了，也是属于投资的最后一波吧，因为当矿关了之后才是它价格真正飙升到一个高度的时候。当然很多人会知道澳洲的有一个叫做澳宝，澳宝也是澳洲比较有名的一个宝石。那么澳宝的话呢，它会有几个不同等级的澳宝，它有黑澳宝，它有火澳宝，那么也有一些用在岩石上的那种 border opal， 当然它也有双层澳宝。那么澳宝我比较推荐的是买黑澳宝，因为黑澳宝它会它更加的形成时间首先会比较长，而且它的颜色会非常的漂亮。但是澳宝可能要在佩戴啊，包括买了之后的镶嵌方面要需要比较注意一些，因为澳宝里面是含有非常多的水分的，如果说不小心磕到碰到会导致它的一个碎裂，它的水分会流失，所以说当购买澳宝的时候呢，其实更多的需要注意怎么样去保护好它。我个人建议如果买澳宝比较推荐作为项链，因为比较安全戴在身上，如果是戒指的话那可能需要多呵护多小心一点，因为它的硬度没有那么高，磕到碰到容易碎裂这样。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 SBS Mandarin。